他没兴趣听他们吹牛，转身走出书房，迎上阿珍担忧的眼神。他喊一声：“珍爷。”他是唯一关心他的人。在他被父亲送去亲戚家寄宿学校，阿珍极力地为他哀求。阿珍对他的关心是他唯一回这个家的原因。现在他老了，细细的皱纹增添了他母性的温柔，也让他明白阿珍内心深处的忧虑。珍爷，你怎么了？他问。
哦，没什么，
很久没看到他俩了，上一次见到他们还是一年前的圣诞节。他们喜欢到处跑，自由自在。阿珍笑着泛去眼角的泪花。她的前夫是个暴力的男人，在她生下第二个儿子后死于酒精，身上满是淤青，又是酒后滋事打架。那段婚姻她独自支撑着照顾两个孩子，她的前夫竭尽全力要做的事只有不要蹲监狱，一嫌愧然。厨房暂时由余叔把持，他将烤箱预热至220摄氏度，新鲜的芦笋捆住在锅中加盖煮沸，煮完的芦笋结捆放在烤盘上，撒上少许奶酪粉，放入烤箱保温。小平底锅中放入黄油融化，倒在芦笋上，加上余下的奶酪粉和适量的盐和胡椒，放进烤箱烘烤一小会儿，至奶酪形成浅棕色的脆皮即可。这倒是什么？阿珍笑着走进厨房，身后跟着易贤。干酪烤芦笋，他说，抬头瞄了眼易贤，继续专注手上的事。阿珍卷起袖子准备露一手，家庭聚餐不能没有意大利面，这也是他们还能坐在一起吃饭的原因。想学吗？这倒是香蒜罗勒酱意大利面，我以前呢，每个周末必做。珍爷，你一定很喜欢意大利。余山笑道。吃的比较难忘。阿珍笑着向他招手，手把手教他。新鲜的罗勒，特级初榨橄榄油，松仁，去皮的蒜，适量的盐，磨碎的极品奶酪和绵羊奶酪，宽扁面及黄油。阿珍将宽扁面煮至弹牙，余生看着他行云流水般的步骤。他将罗勒叶、橄榄油、松仁和盐放入食物搅拌机，搅拌成细滑的奶油状，倒入碗中与奶酪一同搅拌。余山将宽扁面装入一个大的玻璃碗里，阿珍将奶油状的酱汁加黄油与宽扁面一起拌匀。看，很简单，
口味掌握得好精准。
阿珍一笑，等你看他们的吃相就知道这不难。冰箱里有个盖着铝箔纸的模具，阿珍让易贤拿过来。这个是西西里风味卡萨塔，幸好我做的足量。余山端详了一会儿，忙着打听制作秘方。你多住些日子，我会把知道的每个秘方都告诉你。阿珍开心地说。阿珍在那段失败的婚姻中，烹饪手艺支撑了她和孩子们的生活费。只有在厨房忙碌时，他才会相信生活并非总是这么不尽人意。得知离家许久的儿子们要回来，他买了足够的材料备在厨房。一大块海绵蛋糕切成薄片，白葡萄酒、奶酪、细砂糖、香草精，切碎的蜜饯水果和糖制成皮，碎的半甜巧克力、糖粉、绿色食用色素，整颗的糖衣水果和水。蛋糕模具内铺上一层铝箔纸，将海绵蛋糕平铺，保留少许，覆盖到顶部时，蛋糕片撒上白葡萄酒，将奶酪、细砂糖和香草精放入搅拌机中稍微搅拌一下，加入蜜饯、橙皮和巧克力充分拌匀，倒入模具中，盖上剩余的蛋糕片，撒上白葡萄酒后再盖上一层锡箔纸，并将模具内的材料压实，在冰箱里冷藏3小时。 于山看到的就是冷藏后的卡萨塔。阿珍取出只两层套锅，将糖粉融化后加入食用色素和水，并不时用木勺搅拌，防止烧焦。于山将卡萨塔从模具倒出，阿珍浇上一层刚做好的糖衣，细心地用糖衣水果装饰了一番。逸贤听他们指挥，负责切片装盘，这道作为甜点。
这瓶是什么酒？
于山拿着阿珍用过的酒瓶问。
玛莎拉酒。
逸贤随口道，从前没少偷喝。阿珍点点头，用来做意大利餐啊，再合适不过了。他们四个都是无肉不欢的食肉动物，这倒是火腿玛莎拉酒配小牛肉排，现在只等他们回来我才做这套。我现在多吃素，年纪大点的人都比较流行吃素。于山知道很多西方年轻人也是坚定的素食主义者，他无所谓，只要好吃就行。阿珍取了足够份的小牛肉排，拍打一下使肉质松软，适量的盐和现磨的黑胡椒粉，橄榄油，火腿末，切碎的意大利欧芹和奶酪，大杯的玛莎拉白葡萄酒。逸贤见酒瓶里还有剩余，拿过酒瓶就要喝。于山忽然瞥了他一眼，他迟疑了一下，放开酒瓶。阿珍笑而不语，将牛排两面撒上盐和胡椒，煎锅中加热黄油，放入牛排，用慢火煎至两面呈金黄色。于山把火腿末、欧芹、奶酪放入一只碗中混合均匀，并将其涂在煎烤的牛排表面，倒入玛莎拉酒。阿珍将涂抹完的牛排加盖焖两分钟，奶酪慢慢融入玛莎拉酒中。逸贤闻到酒香味，等不及装盘，拿着刀叉切了一块品尝。于山忍不住道，
你的餐桌礼仪呢？
你的胃口比以前好多了。阿珍惊讶地说，转过头对于山解释说，他从小就不好好吃饭，总是营养不良，随时都会被苏格兰大风吹走。于山笑得很开心，逸贤正咬着一块牛排，见他满脸幸灾乐祸的开心劲儿，道，
我现在不瘦，你不是最清楚吗？
于山陡然脸红耳燥，瞪了他一个白眼。阿珍笑着转过身去，当作没听见。逸贤被支出厨房去客厅收拾餐桌，阿珍接着做下一道焦黄御用豪华油炸饼。于山一听名字惊喜地说，
是不是很好吃，很复杂？
阿珍立刻笑了起来，食物不一定要复杂，可口最重要。他将碗中的奶酪和蛋清混合，搅打均匀，加入面粉和松仁，充分混合。煎锅里倒入足够的油，加热后开始炸面糊，每次取一条羹的量翻面一次。面糊炸熟较快，炸至两面呈焦黄，撒上糖粉。阿珍端出一碗，趁热吃。最后一道，马尔蒙纳香橙味大米布丁，是阿珍特意为于山准备的。他担心于山吃不惯，多备了点甜点。于山执意留在厨房帮忙，阿珍只好让他拿着煮锅，倒入糖、面粉、盐混合，再高温加热。阿珍在锅中加入牛奶、奶油，不停搅拌。锅内的东西变热后，于山根据阿珍的指示倒入浓缩橙汁、煮熟的米。阿珍继续搅拌锅内至沸腾，火略微关小，保持锅内的沸腾，接着搅上几分钟后关火。
这样就成了？
于山问。对，自然冷却的大米布丁味道会更浓稠香滑。客厅里，四个男人大咧咧地坐在餐桌前吃得忙碌，兄弟俩一见于山，雷杰眉毛一挑，仿佛发现了新目标。雷宾好奇地看着这个陌生人。阿珍替他们介绍， 林杰殷勤地问他家在哪里，现在住在哪儿。听说在伦敦，立刻说，
我们的乐队下周在伦敦表演，到时候能尝到未来嫂嫂的厨艺吗？
雷斌更是好奇地看着于山，转眼一看，以前阴晴不定的神情立刻拉了拉哥哥。雷杰无所谓地抓过一瓶酒喝了起来。于山瞄了眼逸贤，他阴沉而乖戾地保持沉默。自从他和阿珍坐下后，他就像是吃错了药。他昨晚喝醉在大门口吐了一通，不见他扶一把，反倒他两个继弟对他献了下殷勤，惹他不开心了。24K 的王八蛋。餐桌上他干脆别过脸去，礼貌地与兄弟俩有说有笑，缓和气氛。逸贤的表情一阵阴霾，暴雨欲来，跟着鬼天气如出一辙。屋外又是风又是雨，他还想着一会儿去附近转悠一番。
你说你们三个小时候经常打架？
于山对雷杰问。他不无得意地点头。
也没有，是他们经常在外面惹事，三天两头有人找上门。
阿珍笑着打圆场。
后来我去亲戚家住，又去寄宿学校，一切都好了。
逸贤缓缓地接上。幕府沉吟不语，眉头皱得颇深，眼神中冒着火星。眼看一场父子大战在即，阿珍赶紧出声，
吃顿饭不用这么多话，不是很喜欢我的厨艺吗？这里不光有我的厨艺，还有于山的帮忙，你们不好好吃饭，太不尊重别人的劳动了。
逸贤啊，你好不容易带女朋友回家看望我们，一定要多住些日子。你爸一直很挂念你，他说过几次要去利物浦看你，都是因为我身体不好，风湿病一发作，连大门都出不了。他为了我，一直耽搁到现在。
逸贤起身离开餐桌，径直往门外走去。
于山起身去追，又不想这么没规矩，看到阿珍对他点了点头，他立即追出门去。大风大雨的天气，他顾不得装孕妇，大步追赶逸贤的步伐，大声叫他的名字。他回头看了他一眼，没有停下脚步。他奔得气喘吁吁，好不容易追上，抓住他的胳膊。
这次你想去哪儿散步？
忽然他面无表情的脸上有了一丝笑意。
你不用追出来，
我们是一起来的，要走当然一起走。
你不是和他们两个聊得很开心吗？
他们是你的家人，难道你要我跟他们大眼瞪小眼吗？
没有必要。
他甩开于山的手掌，继续往前走。
于山死死地抱着他的胳膊，脾气上来了，他根本不怕他。
逸贤意识到他也憋着一肚子火，他纳闷他这又是为了什么。
你为什么这么决绝？不能换种方式来解决问题吗？
跟你无关。
没错，但是现在我是以你不知道在哪的孩子的母亲的名义跟你说话，既然大家都认为我们是有了孩子私奔，你就该装得像一点，演戏不要穿帮，我不想跟着你丢人。
逸贤好笑地看着他，好像他已经疯了，在胡言乱语。
我没碰过你。
你最好别碰。
突然逸贤一把抱过他接吻，双手迅速溜上他的腰间，一路探索。雨山吃了一惊，挣扎着推开他，但无济于事。他穿着阿珍年轻时的衣服，面料早已磨损得柔软而单薄，经不住他手上的力道，一扯一道口子。他往上推他的衬衣，熟练地在他身上摸索。他甩手就要给他一巴掌，被他反应敏捷地握住手腕。他一口吻在他的颈项间，一路直下。他声音惊慌地说，他在他细腻的锁骨上亲了又亲，缓缓地放开手。
我喜欢这里。
于山猜想他这话到底什么意思，是他喜欢这里的环境，还是他喜欢在杂草丛生的地方大白天办事？当两人的眼神相遇， 他会暇的一点没错过他的尴尬狼狈。他羞愧地整理着凌乱的衣服，跌跌撞撞地走在苏格兰的风雨天里。他把手伸向他，被他一掌拍开。屋子里，阿珍终于看到两人一前一后走进大门，两人浑身湿透。阿珍绕过一贤，拉着于山去浴室。
快去洗澡，真是要命。
一脸着急地催着于山，转身又去拿毯子。幕府看着发生的一切，心想家里有女人在，到底好过一群男人会胳膊动手。他坐在客厅的一角抽烟喝茶。林杰拿出吉他在学习。雷斌瞅了眼易贤，对哥哥使了个眼色。雷杰诡异地冲易贤一笑。手机响了，易贤一看是俊熙来电，终于他走到外面接电话。恶劣的天气，信号断断续续，他围了半天，只听到俊熙扯着喉咙说：“
快了，快了，你在吗？”
接着信号断了。俊熙到底想说什么？他说发现了线索再联系。从昨天就没有再接到他的任何消息，易贤一度以为他遭遇不测。看到俊熙在个人主页上的照片，易贤才松了口气。过去的一天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洗完澡的于山穿着浴袍走进房间，转眼看到易贤站在门外对着手机发呆。阿珍关心地问他是否觉得哪里不舒服，要不是因为他有孕在身，阿珍打算拿感冒药给他服下，说：“
我煮碗热汤，你去躺一会儿。”
阿珍一走出房间，房门立刻又被推开了。易贤表情担忧地进来，于山斜着眼看他。
怎么说？他才不会认为他是在担忧他。
俊熙刚打了个电话给我，
他踌躇地说。
什么事？
他紧张地问。
我不知道，电话一直没再接通。你收拾一下，我们快点离开这里。
于山没有异议，他立即开始收拾东西，本就没什么可收拾的。离开这里，他心里有些不舍，这个想法吓了他一跳。难以想象易贤知道他的想法会有什么反应，但一定让他很反感。
我是担心……
易贤缓缓地说，他的表情看起来很犹豫，似乎很难开口说这件事。
俊熙说他可能知道是怎么回事。
他怎么知道？
于山惊道。
从他一个朋友那儿。
易贤看了看房门，确定门外没人。于山从他说到朋友两个字听出了弦外之音，多半不是普通朋友。易贤不愿多谈。门外响起砰砰的拍门声，两人都吓了一跳。雷杰在门外喊：“
快出来，现在是白天，你们快出来，你们的朋友来了。”
易贤立即开门走出去，于山紧随其后，对一脸恶作剧的雷杰白了一眼。客厅里一身落汤鸡的俊熙，头发湿漉漉地粘在脸上，眼睛布满血丝，不知道是因为睡眠还是雨水。接着门外又一个人走了进来。易贤最先以为是俊熙的朋友，惊异地看过去，是……
嗨，易贤、于山，你们都在这里啊，太好了，我真担心死你们啦。
艾莉一甩头发上的雨水，脱下身上的外套，转身交给雷杰。
我和俊熙昨天在约克见面，商量之后决定来爱丁堡找你们。果然，你们是在这里。
林一杰看着他们几个匪夷所思。阿珍一看来了客人，热络地招呼他们去客厅喝茶。幕父在书房里摆弄盆栽，不闻不问。雷宾看看艾莉，又瞧瞧于山，目光最终定在艾莉身上。
你们不知道他们私奔去格雷特纳格林镇？
林杰抢先道。俊熙表情古怪地看了一眼易贤，满脸疑惑，忍住没问。艾莉夸张地瞪大眼睛， 呼之欲出的问话，最终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：“
当然要保密了。”
逸贤对俊熙点了下头，让他去房间说话。于山拉着艾莉去厨房说话，阿珍正在煮浓汤，多了两个人换了个大锅。艾莉很精明，一走进屋子便估摸出大致情况，加上俊熙提点了些事，他很清楚话该怎么说。
看到你们真好，俊熙还很担心这么糟糕的天气，你怎么样啊？
于山正在回答，阿珍热络地过来搭话说：“刚才啊，他们还在闹别扭，大雨天两个人跑出去散步，全身湿透。本来不是什么大事，他现在有身孕，这怎么行？以前不会体贴别人，脾气不好。”说着，温柔地拍了拍于山的手。于山看看艾莉，极力抑制住脸上的狂喜，震惊。
珍姨，你说的太对了。
艾莉瞄了眼于山说：“
你去外面休息啊，这里有我。”
于山心里明白他要跟阿珍穷打听哪些事，不论怎么使眼色一点用没有。艾莉对他说：“
待会儿跟你聊，我也想学珍姨的厨艺。”
于山无奈，只好离开厨房。